大家好，今日系8月25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今日8月24号正式宣布启动经济跌入围剿，不单止针对伊朗的精锐部队，更加是对伊朗最大的金主中共进行的直接施压。贝森特明确指出，川普总统已经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了接近100%的军工厂，并且埋葬了伊朗的核计划。他说，我们现在将会进入中局了。川普本人呢，亦在社交媒体上面高调宣布，伊朗正在度彻底崩溃。目前亦显示，伊朗的法定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了200万对1美元的历史新低，而市场仲传出可能会进一步向300万对1美元逼近，可以说伊朗货币要崩盘了。8月24号下午，财长贝森特召开的记者会，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星期一下午，美国财长 Besson 宣布针对伊朗政权和他的支持者采取经济弃儿行动，这个亦都是他之前所说的经济领域诺曼第登陆，亦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
Our objective is to sever every economic lifeline that sustains this tyrannical regime until Tehran stands alone. Today we are launching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to foreclose every other option available to the Iranian regime. Treasury has mapped every node, every facilitator, and every network that Iran has used to smuggle oil and evade sanctions.
Besson 在会上宣布全面行动，透过零漏洞策略瓦解伊朗经济，措施涵盖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五大领域，旨在切断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权的潜在收入来源。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It is no longer acceptable to operate in the gray spaces of this conflict. Countries cannot claim they are blind to enabling this activity.
Besson 提到，川普总统正在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要求停止与伊朗政权进行贸易往来的具体要求。他还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正对全球60几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协助伊朗进行非法核技术活动、导弹采购以及石油创收。Besson 强调，任何被发现协助伊朗进行洗黑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踢出美元体系。这份制裁名单里面也都包括了多名中国公民。针对现场记者提问，说目前还未见到任何协助伊朗进行交易的中国银行受到制裁。Besson 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We want to make clear to here today that no one is above the reach of U.S. sanctions. We find that the best way to engage with countries is through quiet diplomacy, and we are level setting with every country to tell them our expectations.
面对记者提问，若果中国银行和航运公司不遵守规定，财政部会实施什么具体次级制裁？ Besson 表示，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No one should test our resolve.
Besson 还说，预计周末前将会有针对某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的重要宣布。星期一，川普在社交平台发帖说，伊朗正彻底崩溃。
但是呢，他财政部长今日宣布的措施，如果全面实施的话，是足以令到伊朗政权崩溃的。所以我们应该给财政部长和川普总统一些肯定，因为他们真的可以赢到这场仗。
美国制裁方面，中共外交部星期一宣称会密切关注动向，并且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如果贝森特部长真是对中国的银行实施第311条措施，即是爱国者法案里面的那个第311条，这样是可以令到中国的银行被踢出全球金融体系的。这件事不单止会对战争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还会影响到中国经济本身。这件事会告诉中国人民，美国已经对中国支持德克兰失去耐性。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白宫的报道。
现在伊朗都惊晒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孙子霍梅尼暗示伊朗政权已经接近崩溃边缘，他说这种压力的规模至少在我们这个地区是前所未有的，即使是这种压力的十分之一都足以摧毁政府和国家。他还敦促伊斯兰革命卫队退位，并且支持和美国达成协议。不过伊朗仍然有发出警告的声，说会在未来48小时内大幅升级对抗，说对华盛顿经济战的回应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任何和美国行动合作的国家都将面临报复。除了经济层面之外，美军的军事压力亦都没有松懈到。以色列有报道说，在伊朗最高委员会的相关高层会议上面，正在计飞选出下一任最高领袖之际，以军直接移平了会议地点，进一步动摇了德克兰的权力核心。而前副总统彭斯就呼吁美军要做好准备，进一步打击伊朗。除此之外，美军罕见地将爱国者导弹系统重新部署了克里特岛，应对潜在的伊朗威胁。与此同时，川普对伊朗背后最大金主中共的重锤即将落下。美国计划会在9月川集会之前，以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 的关税，将中国商品的总关税提高到 20%。 除此之外，中东媒体事件台今日有消息说，这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拉克目前正在担心美国可能会采取行动，禁止伊朗飞机在伊拉克机场降落。另外，美国亦可能会对伊拉克和伊朗这两地的陆路口岸进行制裁。再来看看以色列的消息，以色列14频道今日披露了一个重磅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政权曾经企图暗杀他其中一个仔，而内塔尼亚胡一共有两个仔，其中一个仔长期在美国生活，而伊朗原本策划的很可能就是在美国国土上面发动这次行动。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的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后生的人都有。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R2 3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用，更加是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
美军野火无人机航程直逼 1.8 万公里，被指可以深入打击中共。内塔尼亚胡警告无人机恐与 F-35 一样致命。台湾火箭连射，中共嫦娥7号却突然叫停。伊朗副总统更公开怒批中国车，中俄仲在抢建星链替代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发布视像警告，武装无人机已经成为全球必须正视的新型威胁，其杀伤力甚至可能不低于先进战斗机。他指出，一旦大量无人机组成蜂群并搭载武器，不单止打击精度高，而且体积小，难以发现。从乌克兰、黎巴嫩到伊朗战场，无人机正在重塑传统战争模式。另外，美国精通原子公司公布新一代野火无人机概念，这款被视为 MQ-9 死神后继者之一的无人机，设计目标包括约10,000海里，即是 1.15 万英里的超远程转场航程，并可能携带4枚 AGM-158C LRASM 远程反舰导弹。如果最终落地，美军未来可能从远程战区甚至美国本土的基地起飞，在无需飞行员冒险的情况下向全球投射远程火力。军事评论员周子定表示，这款无人机看起来它是能够应对中共的，但是它并不是只针对中共。他指出，野火行程极远， 美军研发这类无人平台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它未来承担部分战略轰炸任务。周子定说，对于美国来讲，它全球作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空军基地的使用。比如说这次伊朗很多国家不给美军使用空军基地，那怎样办呢？从本土起飞。所以这款战机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支持美军全球作战。当然伊朗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共亦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于是不是具备深入中国大陆腹地打击的能力，他表示从理论上来讲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如果美中真正发生军事冲突，美军重点仍可能集中在中国东部沿岸以及台海周边，包括福建、广东、浙江、上海等地，打到大后方使用这些无人机，战术上是有可行的。但这个并不是它的设计目的或者是初衷。除了无人机，太空领域的竞争亦在升温。中华民国国家太空中心22号成功发射首支自主研制探空火箭斗墨 MARAHO 后，24号由阳明交大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与前瞻火箭研究中心共同主导的两支科研火箭亦完成飞试，台湾自主火箭技术持续推进，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大陆原定近日实施的嫦娥7号月球探测任务突然延期。中共官方29号晚话，经过评估后，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无法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目前未公布新的发射日期。另外，伊朗副总统伊斯法哈尼亲口开骂中国制造好差。伊斯法哈尼近日在国家电视台公开批评部分中国组装汽车，价格不合理，质量参差不齐，用车成本高，甚至表示当年直接购买日本整车可能更便宜。另一场看不见的太空竞争亦已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透露，俄罗斯正与中共合作建造星链替代系统，俄方认为最快可以在2026年12月完成。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不会坐等中俄完成部署，目前亦正与一个欧洲国家推进类似系统，并已开始测试。
一项调查披露，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即是 VA 资助的多项医学研究项目入面，曾经出现与中共军方背景的科研机构和人员合作的情况，引发外界对美国退伍军人基因资料和医疗数据安全的关注。调查梳理了61项由 VA 资助涉及中国和中共军方背景机构的研究论文，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VA 旗下的百万退伍军人计划。这个项目获官方登记拨款大约 6.765 亿美金，收集了超过100万名美国退伍军人的基因组和医疗资讯。2023年发表的两篇基因组研究论文分别分析了大约 17.4 万和 46.2 万名退伍军人的数据。其中一名作者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和国家生物信息中心。不过公开资料未有明确显示这位研究人员是否接触过退伍军人的个人原始数据。调查中发现多项与 VA 相关的研究与中共军方医疗机构存在合作，例如他一项涉及480名美国退伍军人的长镜临床研究入面，有空军军医大学、前第四军医大学的研究人员被列为合著者。另一项脑和脊髓影像研究就同时涉及 VA 项目和中国军方医疗基金的支持，其中合作的研究人员是来自后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军事医学科研机构。此外，调查指出一些 VA 研究团队多年来与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等机构保持合作，涉及真菌基因改造、心脏疾病、免疫细胞等领域的研究，部分合作甚至牵涉到中国政府人才项目的资助。报告强调，单纯的作者或者机构关联并不能够直接证明有违规行为，但考虑到基因资料、医疗数据具有高度敏感性，加上部分合作方具备军方背景，外界担心这些资料可能会被用在情报分析、生物科技竞争，甚至是军事用途。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之前警告过，大规模获取美国基因和健康数据可能会被用来识别个人弱点，进行监控或者施压，亦都可能帮助竞争对手推动人工智能和精准医疗技术的发展。为了降低风险，美国司法部已经推出数据安全计划，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关注国家获取大规模基因组、医疗和政府相关的数据。五角大楼最新的科研安全规定亦都将军事医学科学院、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等列入国家安全关注名单。目前美国相关部门仲未公布会不会对这些研究项目展开进一步调查。但是这件事再次凸显了，在美中科技竞争升温的背景之下，科研合作、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线正成为华盛顿高度关注的新战场。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康宝县被爆出有白菜收购商为了延长蔬菜保鲜时间，在装车之前将白菜根部浸入甲醛溶液。事件迅速引发食品安全担忧，韩国政府亦都随即加强对中国进口白菜的检查，目前正确认问题白菜是否曾经出口到韩国。事件源于中国博主余猎齐哥22号发布的影片曝光，在当地屯垦镇部分白菜收购商为了延长运输保鲜，怀疑使用甲醛浸泡白菜。影片说相关的白菜已经流向江苏、安徽等地，恐怕有上亿人中招。消息迅速引发民众的担忧，官方随后介入调查，确认存在相关的情况，并在22号通报称已经对涉事收购商和相关运输车辆采取措施。人民日报亦都发文要求对甲醛白菜问题重速从严处理。中国多地政府试图紧急撇清关系，都通报说涉事白菜未流入本地市场。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表示，地方政府可能会极力撇清责任，但是官方排查结果未必完全可信，因为业界使用甲醛保鲜蔬菜的现象一早已经曝光过。早在2012年，山东青州等地就曾经被媒体报道，部分菜商在长途运输白菜时使用甲醛溶液保鲜。当时有商贩透露，河北、山东等地部分白菜收购商普遍采用类似方式处理。截至8月24号，中方仲未公布涉事白菜数量、销售和运输路线，亦都没有证据显示产品已经出口海外。韩媒指出，目前无法确认问题白菜是否已经流入韩国市场。韩国近年大量依赖中国白菜和泡菜进口，2025年韩国进口白菜约 2.03 万吨，同比大增约 491%。进口泡菜供应亦都长期高度依赖中国。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8月24号表示，正透过驻华使馆等渠道确认涉事甲醛白菜是否出口到韩国。韩联社报道，韩方已经由8月23号起加强中国进口白菜通关检查，对不同包装来源的白菜进行三次甲醛检测，以排查食品安全风险。近期中国社会乱象呈爆炸式的上升趋势。23号有知情者爆料说，一名河南村镇银行受害者生活艰难，最后去左送外卖。期间他用针筒往几千份外卖入面投毒，还拍片号召群组入面的几百人同他学。24号有医生爆料，今年以来医院发现了多宗除草剂中毒事件，丧命人数超过4000，重症就超过10000，全部都是叫外卖之后发生的。此外，这个礼拜爆炸事件不断，除了河南商丘、山东临沂、河北秦皇岛连续三单爆炸之外，24号辽宁营口盖州市斯拉堡温泉小镇附近发生了爆炸大火。多段现场影片显示，火光冲天，还有大量浓烟，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有评论认为，中共长期的独裁统治正加剧社会矛盾，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升高，对习近平和他的政策的批评声正逐渐突破过去的禁忌。 八月二十四号，博主财经数据库嘅 X 平台话，八月二十二号，一名中国大陆网民怀疑透过中共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提交举报，指控习近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并要求公开审判。网传举报内容入边，呢一位网民对习近平提出多项政治指控，话佢侵犯人权等等。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对习近平访美又嚟咗个下马威。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预计九月二十四号嘅川集会之前，美国打算以中国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征收7.5%嘅关税。呢项关税将会喺现有关税基础之上额外征收。有评论认为，中共正面临内部同国际上嘅压力，而特朗普7.5%嘅关税睇落有限。实际上是对中国出口模式和产业补贴体系的新一轮警告。
今日8月24号，新华社发布了习近平一个重要指示，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制衡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而蔡奇就主持中央党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仲发表了讲话。李希亦都有出席呢次讲话。习近平强调嘅两点重要内容，第一系要重点揸好对地方党政职位、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同关键岗位干部嘅教育培训；第二系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好思想政治基础。外界认为，习近平显然系强调政治安全第一，要求各级干部做到听党话、跟党走。另外，仲有一种暗示。十月就要召开五中全会，在会前打定预防针，预示会有大量人事变动。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八月二十二号，中纪委突然打破惯例，召开了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亦都没有说明原因。本来中共政治局要到年底会议先会确定出年一月中纪委全会的召开时间，而家离十月五中全会仲有两个月。中纪委突然加班，好可能是在北戴河休假期间决定了。这亦说明北戴河会议大概发生了不少新变故。中共不想外界知道这些变故，所以就仓促搞闯次临时中纪委全会。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作出分析。
刚刚开完中纪委全会三日之后的8月2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就会在北京举行。而官方发布的预告就说，今次人大常委会的多项议程入面，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就是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而北戴河会议呢，很大机会已经对张又侠的案讨论得七七八八，即是达成的共识，究竟要怎样去处理，怎样搞。那现在中纪委应该就要开始出来加班了，因为张又侠和刘振立这宗大案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悬而未决。所以如果睇返呢个时间点同埋三日之后即刻要开人大会议审议代表资格嘅问题呢，一前一后唔太似系巧合，反而更似系某种精心嘅安排。亦即系话三日后嘅人大会议好大机会会涉及张又侠同刘振立呢单大案关于佢哋两个嘅人大代表资格问题。咁而家距离中共五中全会只系得翻两个月时间，如果要处理张又侠同刘振立呢单大案，基本上三日后嘅人大会议可以话系最后嘅窗口，因为由罢免呢两个人嘅人大代表资格，到最后官宣双开，再到五中全会要剥夺佢嘅政治局委员同军委委员职务等等，要行晒呢啲程序系需要时间嘅，两个月可以话系相当紧张嘅。如果话呢个月都仲搞唔掂佢哋两个嘅人大代表资格问题，再往后拖嘅话咧，喺程序上咧，中共就会变得非常之被动。搞唔好五中全会系咪真系俾到张又侠一个明确结论？依家真系好难讲啦，甚至可能要拖到出年先有眉目，起码都要去到六中全会先有机会见分晓，甚至话要拖到二十一大先有最终定案咧。呢种可能性亦都唔系冇可能。
仲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在这一次突然召开的中纪委全会上面，有两名黄岐山的旧部由主席台被撤下，坐在的主席台下面。与此同时，八月二十三号，旅澳时评人蒋望正先生在 X 平台上爆料说，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傅葵已经被调查，他就是在中纪委会议当日下午被抄家的。同一日，甘肃省委副书记石茂军亦都传出被调查抄家。 不过目前相关的消息仲未得到中共官方证实，真实性仲系无法确认。如果消息属实，对黄岐山嚟讲绝对系噩耗，亦代表黄岐山随时可能会出事。
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肝结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